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大话历史》，我是大头。今天我们要讲司马光不光会砸缸。在古代，有一位学雷锋、见义勇为先进少年，可以说是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啊。他就是司马光砸缸的男主角司马光。司马光身上的标签可太多了，除了砸过缸以外，他还是《资治通鉴》的主编。他和司马迁被史学界称为双司马，在政界他还混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，死后得到了宰相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誉文正公的光荣称号。要知道，北宋一共300多位宰相，被封为文正公的只有3个人，司马光就是其中一个，相当于宰相的终身成就奖。虽然司马光的成就相当高调，但为人却相当低调。低调到什么程度呢？说几个小例子吧。司马光20岁的时候，一下子通过了国家公务员统一考试，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国家公务员。皇帝一高兴，就想请这批进士们找个大饭店，狠狠地搓一顿。当时要求这些进士都带大红花赴宴，这也是传统。别人呢，都恨不得多带几个，好好的风光风光。可司马光却不愿意，旁边的新同事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就跟他说，这花是皇上赏的，咱们以后都得给他打工，你不能不给老大面子呀。司马光这才勉强带了一只。当宰相以后，司马光家里有一个仆人跟司马光很多年了，总是习惯性的管司马光叫秀才。同朝为官的苏东城呢，也特别好事儿，再加上口才也特别好。有一天就跟这个司马光的仆人说，你家老爷现在是宰相了，你怎么能再喊他秀才呢？这多不尊重人呀，要是生人来串门还以为走错门了，多耽误事儿啊，你应该喊相爷才对，这才符合你总管家的身份。仆人一琢磨，的确是这么个理儿啊，马上改口叫相爷。司马光回家一听就火了，说苏东坡这小子也太能忽悠了，竟然忽悠到我家来了，马上让仆人又改了口，从此以后也再也没有人叫他相爷了。除了低调，司马光还是个务实的人。当年王安石在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，司马光却跑到洛阳做一件影响着千秋万代的事情，编写以后历朝历代帝王将相必读的百科全书兼行为指南《资治通鉴》。这一去啊，就是15年。司马光为了干成这件事情真的相当拼命。资治通鉴记载了1363年的历史，司马光仅查阅资料就有很多个麻袋，每天加班加点的写，拼死拼活的干。可就是这样，竟然还有人说司马光在磨洋工，说他是为了多拿政府的津贴才没完没了的写。司马光一听就毛了呀，赶紧加快进度，提前收工。所以现在我们看到《资治通鉴》的最后部分才会稍显杂乱。书完工的时候，66岁的司马光已经筋疲力竭，牙齿都没剩几颗，就差吐血了。虽然司马光的身体状况很差，但威望却越来越高。当他带着《资治通鉴》回到京城的时候，全城的百姓都哭着喊着让他当宰相。说真的，写《资治通鉴》都快让他累吐血了，如果再让他当宰相，这不是要了他的老命吗？可就是这样，司马光还是扛了这个雷。结果呀，风烛残年的司马光当了不到1年的宰相就去世了。司马光死的时候，皇上将他葬到高陵，出殡的时候呢，京城的老百姓商店也不开了，水果也不卖了，有的人甚至把衣物卖掉换成路费啊去参加祭典，大家就像失去亲人一样放声痛哭。说到这儿，我就想起了孔繁森、焦裕禄，都是国家的好干部啊。这就是司马光，他和孔融同样是早早出名，但司马光的学识、个人成就、思想境界、对国家的贡献，真不知道把孔融甩出去多少条街。司马光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大家，只有放低自己的位置，心里真正的装着百姓，你才能真正得到别人的尊敬。好了，今天的大话历史就陪您聊到这儿，我们下期再见。